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介绍啊，又叫谭吉法师啊，吉佛的吉啊，叫道吉，俗人就是四川成都人啊，住在益州吉佛寺啊，福冈寺。这个福冈寺在成都郊外啊，当时就在城内啊，非常有名气。他说这个应该是唐朝时代的一个寺庙，而这个寺庙呢啊，过去啊，谭玄奘法师啊，从这个河南到长安，后来到了这个啊四川，到了福冈寺。我这个当时的出家人在四川非常多，并且四川有很多印度的出家人，中国的很多高僧大德非常有名气的出家人都在那个地方啊。我们讲有名气不是说世间的名气，就是有境界的人，有修行人，因为那个地方积了很多的高僧大德。我显奘法师听说在啊福冈寺受戒的啊，后来在那个地方看到很多的印度出家人，我感召他要到印度取经，因为他在那一块跟很多人聊天嘛，然后说就会跟印度人聊天，然后说印度人就跟他谈到啊印度的佛教，然后说这个当时啊，玄奘法师啊，在皇宫里面还讲法，并且他作为很多寺庙都是讲课的。后来到了益州啊，这个成都这个福冈寺，而这个福冈寺现在可能不在了啊。而当时这个啊，听说啊，后来这个唐朝时代啊，这个。不是有一个皇帝不灭佛吗？是吧？武征啊，灭佛啊，他说灭佛就把很多寺庙给撤掉了啊，把很多出家人赶到还俗了。他说这个寺庙呢，可能就啊，渐渐的就安落了。后来这个啊，这个成都这个城，当时现在这个城不是在以前的那个城，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说在唐朝时代有一次迁移，啊，把这个寺庙迁移到边个去，同时这个寺庙也受到损坏，所以呢，这个庙呢后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说在1968年，啊，有一次大水，老百姓呢从沟啊发现了很多这些瓦片，后来把那个啊就把它挖啊挖出来了，挖出来就看到一个碑。碑上面有这个寺庙的这个名字啊，叫福什么寺，就一个福，叫益州佛，后来人家拆解叫做福冈寺。而那个寺庙后来还经过了一些小寺庙，两两庙还是种种，其实那个寺庙过去是非常的庞大啊。后来他们经过挖的时候，挖出很多佛陀的舍利啊，佛陀的这个相貌，佛陀这个饰条啊啊，当时这个寺庙的规模是很大的啊。所以这位法师啊，就在那个啊，叫道吉法师啊，就在那个寺庙里住。然后性格呢，他这个本人的性格非常仁慈。那说反正啊，有，因为这个是讲慈悟嘛，是吧？对众生要有慈悲之心，就是说看到啊，这个身上有病的人呐、啊，有疮的人呐、啊。身上长了一个灯一个灯的这个人，当时在那个时代的话，医疗不发达，人身上得病的人是非常多啊，并且啊，你像我们在小的时候，在我们冷村里面呢，就很多拉痢头啊，拉痢头，他说因为环境不怎么干净啊，他会得着种种啊病。所以呢，当时那个寺庙就收集了好多这些病人啊，并且啊身上都很多的臭味 啊，所以呢，很多人呢都不想接触这些病人，啊，这都是把守门着就离开，或者是躲避他们。但是呢，这位法师啊，就是记载下来，这位法师呢，常常啊照顾他们，应供他们，啊，把自己的衣服给他们，啊，这个他的行为和内心的世界啊都表里如一。啊，不会说表面对他好，心里又是一个样啊。所以呢，绝对不会啊，故作啊装那个样子啊。所以这个法师呢，啊，有时候还跟患者同一时期同桌吃饭，就是说我吃了以后跟你吃，你吃了给我吃啊，像朋友一样啊。就是说我们跟父母，我们想一想能不能做得到。啊，做不到。其实你跟父母完全可以做得到，是吧？你父亲吃的饭，然后给孩子吃，孩子就能吃，他就敢吃，是吧？要是跟不相干、不认识的人，我们可能有点怕吃。但是非常亲的人，像夫妻之间、子女之间、孩子之间，他可能都会敢吃。但是法师的话，我相信他会把自己、别人当做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的父母，所以法师的心。我们可以观察到他是当时的这个心态，他的心态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他把众生当作父母看待，把众生当作亲人看待，因为有这样的心态才能够把病人的饭啊自己吃掉，是吧？或者是跟他同桌吃饭，一般我们在外面啊跟一个病人在一块吃饭，或者有问题的人在一块吃饭，我们都有点怕怕的，生怕他传染了，特别这是瘟疫的时候，那打个喷嚏，就大家就马上报案，是吧？怕得要命。其实啊，人身上有病，如果你真的慈悲心，是会感召，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就是说我们以前一个叫长青法师，他肺积渴非常厉害，吐血啊，那我背着他，那个血配着我一身都是。我也没得病呢，是吧？肺积渴是最感染的，对吧？因为心它真诚崇洁啊，它这个病是感染不到的，它有佛菩萨加持的。你看我们有一个法师啊，叫那个法师不能说他还在是吧？那时候他也是得肺积渴啊，他饭就赶给我吃，他说因为我那时是小和尚，他吃不完以后就来赶给我吃，啊，他坐在那边，我坐在这一边，他没事就赶饭给我吃。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当时是真的很纯洁的，就是敢给我付出我就吃吧，是吧？就是没有任何想法啊，并且感觉到，哎呀，你给我吃，我好开心。就是你给我吃，啊，我感觉到，就是说没感觉到他是在害我，是吧？就感觉到他在加持我，啊，他给我吃，那么是，你要现在，啊，他有病再给我吃，我可能就没有这种信心了，是吧？但是小的时候我的信心很大，哎，你稍微比我大一点，比我长一点，你给饭给我吃，那我感觉到我很大的这个加持力，或者说感觉好大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某一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啊。所以我们照顾病人以后，就是说可以把他的父母啊、亲人啊、转述啊。但是做不到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观啊，慢慢的观察，就是病人，就是说修行。我们常常的这个，如果你要是常常的在苦行之中啊非常吃苦，你就会感觉到很多的苦啊、脏啊，你都能受得了。如果你常常太爱干净了啊，这个太去这个脸湿了，嗯，就是说太斤斤计较了，是吧？他说你在外面去跟人家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点小小的事情，你像说，一个他是爱干净嘛，就是人家手拿馒头给他吃，他就吃不下去了，就是拿个手，哎，我拿馒头跟着他就是不接，他就不吃，他觉得你手摸的馒头，我就没办法吃。因为疾病嘛，疾病的时候，你要手摸一下它，它就不要了，是吧？所以 事情是说，你看衣服啊，哎，我的衣服你要穿一下，我马上就不要了。他觉得你穿了，我就不想穿了。他觉得好脏了，人就是这种感觉，知道？就是说自己吃的饭吐出来，再吃就不吃了，知道？你自己嘴巴嚼了以后吐出来，为什么不吃呢？是你的口味，你怕什么呢？但是我们就是怕，所以呢，可以看出来，就说我的衣服我穿了，然后你穿一下，我就不穿了，觉得我感觉到脏了，是吧？你看有没有这样的疾病的人？是非常多的。他说这个都是问题的人啊，这样问题。那你观察一下，你就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要对治啊，修行必须要爬过这个坎啊，是吧？所以我们修行人啊，一定要知道这个。啊，人家穿的衣服自己敢穿，人家吃的饭我敢吃，是吧？这个人家睡的床我也敢睡，啊，各方面啊，你都能够去做，这样的是熬练自己，让自己能够啊，跟大千世界融为一体啊。所以悟道的人和修道，就是说你悟了道了，你就会晓得去训练自己；不悟道的人呢，他不会训练的，没有明了道的人呢，啊，他怎么做也传不过这个光。但悟道的人就知道，哦，后尘腾体嘛，就是说我了解一些尘就是我就是尘嘛，那我要是喝不上去，我不还是凡夫吗？那我要想法设法的跟他后尘同体才能够跟道相应。所以你有这种观点以后，你离散明了了，你就会要去这样做啊。所以我们照顾病人呢，看到大便呢，你就观察一下，我敢不敢用手去搞他，是吧？你平时看那个大便的时候，看到大粪的时候，你敢不敢爱它？所以要躲避的话，就是没有修行嘛，就是说你想都不敢想，就是没有事情了。到了医院里去啊，到了私人堆里去啊，啊，特别是我们在给人家念作念啦，给死人面前作念啦，能看敢不敢？或成同体的死人就是我，我就是他，我不二的。那那念佛怕怕，那证明说越是怕。就证明是有毛病，知道吧？很多人说，哎呀，我为什么到病人人死了，我一念佛马上就生病，我一到那个地方作念我就生病。不是他生病，是他的内心里面有障碍，那些没有修行才会有这样状态。如果真正有修行的人，那手搬来搬去都没有关系的，知道吧？那说人死了搬轿子，是吧？啊，把他这个脚给他打坐，穿衣服，把身上擦汗，是吧？这个洗身，然后你们有的人已经都有臭味了，是吧？你都敢搬，所以呢，在那里面熬练训练自己，但是一次两次你就习惯了。过去有修行人呢，在脏地方故意到医院里去擦汗自己的心，故意就在他人家在做房子的，做高的房子，然后他就在房子上面走，为什么呢？锻炼自己啊，那种恐怖之心，就是说为什么害怕呢？他就训练自己啊，训练自己没有恐怖之心，就是说看自己的定力什么样，就是平时想修定力要适当的去修一修啊。这个刺啊，天气很热啊，今天天气很热，我想修一修我的忍耐心，在这个太阳底下稍稍的戴一个帽子去走一走。其实我看到外面太阳很大，我也怕出去了，我想不行，我要去走一走，我也怕了，是不是？我也怕那个太阳晒在身上很热，又流汗又累啊。哎，我为了锻炼我的心智，锻炼我的定力，我要走出去，啊，要走出去。所以呢，那个小赵呢，他故意撩我嘛，他说是出去走，啊，我马上他是故意撩我的，但是心想太阳那么大，你敢走吗？我马上就站起来，把帽子戴着走。不走我就打他，不走我就拿这个锤子揍他，是吧？哎，你不走也得走，是你说的啊。到最后他乖乖给我走，我说你自己打着你嘴巴，谁叫你说？也就是说，其实我是有意的这样做。你听，再约我也是要训练，谁人谁地谁机，我们都要去训练我们的心。我们可以借景修心，借这个环境，借这个咒缘，正好。来锻炼一把啊！这个至于生活中很多地方啊，都人家骂你呀、嫉妒你呀、人家憎恨你呀，你都把这种境界立即变成一种关照，来观察这个坎，看你怎么过，是吧？看你怎么去对治这个问题。 怎么用心来在这里面获得一种清净啊、平等、无助的状态，内心还是自在啊，任何障碍。你这样的修行，修着修着啊，一边念佛是吧？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一边在生活中训练我们的心性。那说到时的时候，快断气的时候，你还会想，这种是最大的时、最大的训练的时候，我应该好好准时，是吧？那断气的时候，哎呦哎呦，这个呢，啊，我不想死啊，那不就完蛋了，是吧？哎，你因为你生活中训练习惯了，训练习惯了，所以到断气的时候，那你就会立即就会想到，哎，训练的时间到了，是吧？最关键的时候到了。是你看那个弘一大师，他晚生的时候写下四个字，叫做悲极交驾，是吧？这个悲欢交驾哦，悲就是六道轮回生死，欢就是最后关键我要到极乐世界啊，欢喜要悲啊，悲极交驾吧，就是说内心中呢啊升起无上的这个感慨之心，所以呢我们在死的时候，那正是我们。啊，故障。那平时从来不观察，到临命终时怎么会观察呢？是吧？所以大家听到，特别是年纪大了，世间的习气很重啊。有时候人随时随地都要去观察，啊，生老病死就在你的面前。生了怎么办？老了怎么办？死病了怎么办？死了怎么办？这是生活中的自身问题。那第二个呢？你儿子给你麻烦怎么办？怎么办法？你没有钱吃饭怎么办法，是吧？生活中别人给你带来麻烦你怎么办法？哎，对吧？生活环境大雨大灾大难这些东西现前的时候，我应该去怎么关照？天气热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啊，我应该怎么去关照？怎么去观察？好的时候坏的时候我应该去怎么关照，是吧？你说春天百花现起的时候，啊，师父带你出去玩，我一想好啊，那我马上就起关照。那在这种美好的境界里面，我应该怎么去关照？就是首先给自己提醒一下，然后在走的时候内心一直表示啊这种修行的状态。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修行人呢，这个最其实上是最起码的一个关照啊，最起码无关即无佛法。如果你没有关照，在行为上没有关照，那就没有佛法。你天天念阿弥陀佛念经打坐，但生活中一点关照都没有，那你只有止没有慧呀、啊、你只有止没有慧的话，生活会把你生活搞成乱糟糟的。你天天念阿弥陀佛啊，念完以后，但是你没有关照，虚一放就是烦恼的人，是吧？那是没有多大人，就只有一点定力一点佛报，但是呢你没有慧，他没有慧很麻烦、啊、没有慧的话，生活中很多事情不能解决啊。啊，没有定的话啊，那你就会散乱，你内心会散乱，是吧？没有慧，生活中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不会关照。所以慧解脱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有慧无定，心是散乱的，自己给自己找烦恼，是吧？就是说有定无慧，那么说是生活给你带来烦恼，是吧？那我们要生活，我们还有这个内心，就是说要定慧宣持啊，是吧？这边要常常要念佛，那边还要修慧，是吧？在生活中都是开发我们的慧力啊。真正的善知识在哪里？善知识无处不在，无处不在，在你生活中一定要去观察。我们修行呢，我们接下干什么？接下就是要修行，修行就是要日戒定慧，然后证果位。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个个都证什么？悉陀含、悉陀含、阿拉含、阿拉汉，最起码得个我们小小的果位。啊，得了果位以后啊，你就得了法的受用了，是吧？那么接下下来烦恼重重，那不就白解了，是吧？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一个方面要忏悔，第二个要感恩，第三个要修般若，就这样了啊。忏悔心，我五岁了六道轮回贪恋生死啊，所以呢我自己要内心的忏悔啊，要感恩，我感恩天地，感恩父母，感恩这个师父，感恩这个所有的尊生，感恩所有的善知识，因为他们才让我们今天有了学佛的这个机会，然后在这里面修定修慧。你有忏悔心，你有感恩心， 你的定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增上。如果没有忏悔心，没有感恩心，你的定跟这个会，我告诉你没办法上来，因为你的定会都是假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忏悔心的话是什么？就是功高我慢嘛，是吧？没有感恩心就是什么啊？没有感恩心，没有感恩心就是小人嘛，是吧？那就有一句话不是怎么说啊？啊，有钱不记小人，是吧？有财不传利子，我有财，我家里有财宝，绝对不会给利子传给利子，是吧？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一个不知道忏悔的人，这样的人不要跟他说道，也不要跟他讲法，是吧？有说不贱卖，不贱卖法，是吧？不滥于道，就是说这个不能把它乱传啊，是不是？那说乱传他们也接受不了，这能增加他的名利心和功高我慢心啊。所以呢，不滥于道啊，不虚传于法，就是说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大家要怎么样的去做呢？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纯孝之子，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感恩之人，要做一个忏悔之人。没有忏悔心，没有感恩的人，尽量你少跟他讲话，因为这样的人是小人，跟他讲越讲越麻烦，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知道感恩的人啊，知道忏悔的人，我们要多跟他讲法，要多跟他接触。一个知道忏悔的人，他既然可能没有智慧，我们要多对他笑一笑，都可以加持他，令他善法升起。因为知道忏悔啊，知道哎呀，我做错了，我没有我没有福报，我没有智慧，我没有善根啊，这个常常的自己微缩着在背后，我们要找他讲话啊。他说没有忏悔之人，没有感恩之人呢，那这样的人呢就功高我慢，就功高我慢，因为老子是天下第一，因为我呢比所有人都强，那这样的人就完蛋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你像我就是一个很自卑的人，在生活中我常常是非常比较自卑的啊，做什么事情我都比较害怕，啊，害怕做不好啊，我就是啊，你叫我做一件事情我都不敢接受，但是其实我做起来好像做的还可以，但是刚接的时候我内心很自卑感，就这样，我从小就很自卑的。所以人要学会自卑一点呢，恰恰的相反，你的就是得水不高不高流嘛，就是说在山顶上怎么会有得水呢？都是在底下，就是说你要像云有厚德，你必须要站得低呀，是吧？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个大树呢，在低的地方，不要转在高峰，越树越高越是秃顶的，知道吗？树是越低你就发现了树越大，知道？所以人要学会呢谦虚，也学会呢报恩，然后去学习佛法。所以大师你想一想，他这样的心态对待这些病人，可看出没有不谦虚功高我慢的人会这样做吗？你想就是哎，你生病了我不吃你，我帮助你，你看这种功高我慢的人和他谈什么？他会跟他同桌而坐吗？他会跟他我吃你吃吗？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非常谦虚的人，忏悔的人才会把他当作自己的父母和亲人，知道吗？当作一家人看待啊，那个会跟他非常的亲切，是吧？所以世间权威的人，要当官的人呢，他不会跟他同桌的，知道吗？只有那些苦修行的人，苦修行的人，那么说这个把自己放得越低的人，越低的人啊，他见到你都很卑欠。你看，也就是说，只要是修行好的人，那都。你看我去看在外面，就是我到多林寺，你看很多很卑谦的人呢，见到我很卑谦很卑谦的人，那些人呢见到我们很恭敬，是吧？我就知道这个人修行肯定非常了不起，是吧？因为一个外来的出家人，你一度对他怎么卑谦，那还得了啊，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学会这一点啊，要学会他。所以这个有人就问他了，他说你不觉得他的环境太糟糕吗？你不觉得他的生活 这个太肮脏吗？你怎么会跟他同一个桌吃饭？同一起吃饭，并且还帮他补衣服，帮他照顾他。后来法师就回答说：喜爱干净，喜爱清洁干净，厌恶这个臭味，污秽，这是分别心在作怪。跟他就说，老子喜欢非常干干净净的，一点脏污都不敢不想要。修行人呢，修了，房间里面，只要一般的干净就可以了，不要人家沾一下走一下，马上就拿着扫把去扫，这个就是不正常，知道吧？就是说太干净就不正常，就是说到你说大殿里去，人家到寺庙来，到寺庙来，然后人家游客来走一下，马上就扫干净，然后有人呢要他脱鞋子进来。护法他并没有这样想，我们对护法他恭敬是可以的，但没有必要的这样的对待众生，因为佛菩萨没有这个分别心，我们修道也没有这个分别心，人家进来走一走没有关系的，你不要去不要人家进来，这样就不好。因为有些爱干净的人呢，他把大殿搞得很干净，然后就是不要人家进来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现象，还在房间里面不想让人家进去，因为老百姓家里都是很多这样的装潢了以后一进去马上就要穿那个什么鞋子是吧，进去就是讲了好笑的话，人家说还没进去就让他穿这个拖鞋或者是干净的鞋进去结果呢把脚搞脏了就是说他的地下走的时候外上面真的很脏，但是人家进来还要人家脱鞋子，我说好笑吧，也就是说他本来就很脏还有人家脱鞋子，他自己很脏都不知道，就是说内心里面的心里面那个心态就是说，所以我们常常爱干净是一种分别心所以我们修行人不能在，如果要是常常爱干净厌恶污臭的话，那你就不能喝，你根本就喝不下去那说你这个念经这么多人坐在一起，那肯定都有汗味了，那喝得下去吗？是吧？那坐火车那还坐火车吗？是吧？谁能要修无分别心才是我们，就是在家平常人我们都要去修忍欲，是吧？不应该有厌恶心，比如说你坐火车的时候那么多汗臭的人在一起，那你该怎么办？我们要忍，是吧？不能说人家身上有汗味，哪哪有汗味你就赶人家走吧，因为他应该要忍，那世间人都要忍，何况我们出家人呢，是吧？世间人坐火车生火中跟单位似的在一起都要学会忍，不能够太爱干净，记得那么说我们佛修佛法的人怎么能太爱干净呢？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不干净的地方训练自己才是对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了脱生死，要克欲，要克服自己的七情六欲那所谓七情，喜哀悲乐都叫七情，是吧？欲望就是说这个贪嗔痴慢疑都是欲望，是吧？他说七情六欲我们要克制它，我们要把这个这个五蕴转为无分法身，叫做色转为清净法身，声色把受转为报身，把想转为化身，把行为转为解脱，把识转为解脱之见，就是把五蕴转为无分法身，把贪嗔痴慢疑变成无德，是吧？把财食名食睡变成五种资粮，修行的资粮，就是我们都要转你们不能够这个七情六欲的在你增加，就是说五蕴会增加我们的七情六欲因为色嘛，它肯定会增加我们的眼耳鼻的受嘛，是吧？有受它就想，又想又喜，又行行就有识所以说相信是就是七情 是吧？听懂吗？而贪嗔痴慢疑，如果你要不专成无盖专无，不转无德的话，那说这个贪嗔痴慢疑，你贪心很重，你那就会自私自利啊，是吧？也会产生七情六欲，七情六欲就是我想要得到什么东西，然后向外面取，取满足我的愿望，这就是七情六欲的现象。那是贪嗔痴慢疑，就是得不到的时候就会恨啊。恨的时候就吃，吃的就轻慢别人，轻慢别人就怀疑一切事。他说贪嗔痴慢疑都是七情六欲的现象。所以把七情把五这个贪嗔痴慢疑转成无德，是吧？无仁德，把它转成这个转成清净心，是吧？把嗔心转为慈悲心，把痴心转为般若智慧心，把慢心转为恭敬心，把疑心转为信心心。那么说你这样转掉了以后，不转成无德了吗？是吧？那么说你这佛法就你心态就会改变了。把财神名食睡财钱越赚越多越好，是吧？有了钱以后你就生了很多的烦恼了。没有钱像乞丐一样，有了钱你就像皇帝一样，就是说就那么几块钱，你就有100万，你不是皇帝，你把自己当做皇帝了你没有钱的时候你就是皇帝，也是个穷光蛋，你就感觉到自己一分不余，是吧？所以呢，有了钱以后人就作怪，知道吗？就是才色相，哇，我相貌好看了，就表现自己，老是这样。如果自己长得很丑的时候，自己又自卑；自己长得很漂亮的时候，真认为别人天下都来爱我吧，就是。长得很丑的时候握着一个锅具，但是不敢见人啊，我很丑，是吧？就是他就有这种分别心，你要多难过哈。才色名，有了名望以后呢？有了名就功高我慢，是吧？你看当官的人都挺着胸挺着头安着，是吧？没有官的时候呢头低下来了。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这个人啊在这个财神名食里看得明明白白的，就是财神名食吃一种吃好东西，是吧？吃好东西，吃酒吃肉每天跟人家比赛吃什么好。一点不好吃的呢就吃不下去饭了。好吃的呢拼命大把肚子搞得鼓鼓的，是吧？觉得那说这个没有吃的呢吃差的就吃不下去，好的吃的撑，不好的就饿着肚子也不吃，你说这种人多难过，你想。就是差一点的腌菜我不吃，是吧？我看到一个出家人嘛，从对面吃饭，对面吃饭了一桌子菜，他专赶了一个菜吃一个菜，真是。后来禅正法师啪了一下打了筷子一下，这说这么多人就吃这一个菜，这么多菜不吃吗？别的菜他不喜欢吃他就喜欢吃这个菜，他拼命吃拼命吃拼命吃。一看那个人就是说好的他就拼命吃，不好的一口也不吃，就是说他要是不好的他饿死，好的他撑死，这种人那个糟糕的很吧。他说嘛，就是说这个财神名食睡觉也是一样的不睡觉起盗心，睡多了起痴心。就是说人睡人睡越睡越懒嘛，越痴越长嘛。就是说人睡觉越睡越懒，越懒越想睡，睡到最后面人全身都是懒骨就是睡到最后面睡不着觉，就反而变成失眠了。所以失眠的时候呢，睡不着觉，天天师父啊我睡不着觉怎么办睡不着觉有一天师父把他加持一下睡着了，师父我天天睡觉怎么办就是睡觉不睡就是没有那么正好，是吧？所以呢睡觉也会增加你，因为就像我这次歇躺一样，是吧？一会高一会低，不知道怎么搞好，是吧？因为低低低低低低很低，我很开心，突然又高了，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把我吓死了。哦，我知道了我悟到了，原来是什么回事。所以呢就是说我就知道现在我就根本不管他了，是吧？原来这种低高如果你把心被他控制住了就麻烦了，是吧？就是说前天他搞到这种6:30、5:30，哇我好开心今天早上怎么搞过8:30，空腹8:30，中午吃粮也达到10:00进来完蛋了，这么又高了呢。所以我现在就统统地把它放下来，我就知道不能老是把血糖，所以我测的现在都不想测了。为什么呢？因为血糖高血糖低跟你心情有关系，知道吗？跟你心情， 一心情好一点，哎，血糖就低了；一心情不高，很糟糕，哎，血糖又高了。我就发现了，我心情好一点了，哎，血糖高了。我只要保持心情好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大家紧紧记住，你心情好，什么病都没有；因为心情不好，万病丛生。所以要保持心情好，千万不要把自己心情搞得糟糕，这样。所以遇到，就是说我今天不发的那个东西嘛，人有六相嘛，六相很重要的，啊，人要有志气，要有方向啊，人要有孤气，就是说啊，不被外面的这个啊环境啊改变你的这个志气的方向，这样。他说这个人要有骨气，你吐口血过你，让我差都不差，我怕你烦恼，这叫骨气啊。啊，人要学会简单化。什么叫简单化？就是说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了，越想越复杂。你像我就是很简单的人啊，就是说非常我喜欢过得简单的生活，不喜欢那么多大脑子的思维。什么样就什么样的，因为特别是学了般若学了空性的人呢，思想都是很简单，像我跟般若是非常相应的，跟空性中观思想非常相应，所以修中观的人就是非常简单。你看这我们这个圣大师圣辉法师啊，他学中观的，因为是中观的人呢、啊、思想是非常简单的。你跟他这个聊天啊，怎么样的说，诶，我今天讲课好不好听啊，诶，我今天讲法觉得什么样啊，他问我小和尚，一个大和尚啊、在政协会讲了一番话下来，我正在外面坐着，我跟我师父在一起，他就下来以后，他自己在会上面表突然问我，他今天我讲的什么样啊，我觉得好单纯啊，就这个大和尚这个讲话就问这么单纯的话，是吧，就是说给我感觉就是说给小孩子一般人他就是顾虑，是吧，这个问出来都不好意思啊，就是不管讲的不好听，你不能在一个小和尚表现出你自己那么感觉，是吧，就是很单纯，这就是学中观人的意思，学唯识或者小聪明人呢、啊、都不会问的，都会隐藏在很深的心里面啊，斤斤计较，斤斤想法，斤斤猜疑啊，种种啊，说不定回家就要写一篇文章出来，是吧，这都是什么，都是聪明人，是吧，那笨学中观的人都是笨笨的啊，都是笨笨的。你打他就哭一下，哭一下就没事了，就这样了，是吧？所以这个要学会简单一点，然后要格式化，跟你就说，又跟你休息没有关系，一定要把你生活的牵挂跟诱惑进行格式，一定要学这一点，知道？就说昨天、前天、前些天所有牵挂的事情。要修会打坐啊，用格式化把它格式掉，格式掉以后你就肯定就是到道上来啊，牵挂心千万不能要，牵挂忧患了、啊、忧患心就是忧患明天的这个忧患心，忧患跟牵挂是我们烦恼的根，就是说你所有的烦恼来自于何方，就来自于忧患，来自于忧患。所以佛教当下即是般若，当下即是佛，当下这一念就是佛，当下法界即是空就是法，当下无住就是身，就叫佛法身。我们念佛念法念身，念佛就是你心间这一个决念，就这一念，法界这一念没有了，法界就空了，本来就是空吗，叫念法。一切法无住，一切法本来清净，叫做身。所以念一切法，念一切法这个念叫念佛，念一切法空叫念法，念一切法无住本质清净叫念身，叫念佛念法念身啊。所以这样的这个心态叫念清净啊，念平等，念解脱。所以呢这个后面讲观察，叫观察就观照我们照着在一切法里面照着自己心是保持清净状态啊，保持空性状态啊。然后呢在后面就日心了知一切法日心不是对立的啊，日流完所。什么叫日流完所呢？这一切法即心，心就是我，我就是心，就是心就是法，法就是心，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是没有我在，没有人在，没有跟人跟所，叫日流完所，就 就是说见识到发现即心即相啊，即心即相，不是我说即心即相，一个我说即心即相，那个我是错了，那有冷了，有冷就有锁，要玩掉锁，玩掉锁就没有冷，前人即锁，前锁即冷，冷锁不二，这个叫做呢啊心，所以要这样的关照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呢应该去观察，不要用分别心、对立心，有那种这个心。所以要有这样的心呢，就是我们心在作怪，作怪就是弯心，弯心就是烦恼。如果你喜欢烦恼，就自己去受。就是说我们要喜欢在烦恼里面安居着，那你就要自己承担这些烦恼的体啊，就是说拿到看自己的手，你要承担痛的这个体会，真的体会。啊，就是说拿到看自己的脚跟我没有关系，是吧？就是说，哎呀，我来看我的脚啊，你来救我啊，是吧？自己看自己脚，还有师傅来救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自己的脚，你就自己要痛，知道吧？所以修慧呢，要真的解脱出来。所以我们这个要克制自己的七情六欲啊。我其真能修到与不等的平等智吗？要问自己啊，有能不能修到人我平等啊？刚才就讲了，就是说这个能够对方平等，因为都是心嘛，你了解即是心的话，了解一切法成心生，是吧？那说好坏善恶处那，因为这个历境呢，才是训练我们心的平等心智啊。顺境好修啊，逆境难修啊。那我们修顺境，修顺境都是情啊，是吧？修逆境才是自然，对吧？修顺境，哦，看到佛像好看啊，这个心里好欢喜啊，这个佛像就是我心啊，我心就会，那当然是可以了，谁不可以啊？那是情啊，因为好嘛，是吧？你喜欢嘛？啊，逆境啊，这个大便不好看，是吧？马上去嗔恨心，连观照的机会都没有，是吧？就是说你根本来不及观照的，妈的去吃嗔恨心、不满心、烦恼心，所有心顿时出现。就说逆境可以看到我们修行，知道吧？顺境正能看到情，看到情。然后在这个佛像面前，大家都显得好慈悲的样子，谁做不到？大家看佛像面前，啊，这个佛像都好看了，赞美呀，啊，学得着。你要在厕所大便面前，都可以看到大家内心好自由自在的。所以大家一般人上厕所个个都潇洒自在的进，潇洒自在的出，心中眉毛都不愁一下，恭喜你，你得到了，是吧？啊，在佛像面前那么欢喜，在厕所里就不欢喜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地方修？你说应该在哪里修？应该到厕所里去修，知道吗？所以没事到厕所里打打坐，因为晚上半夜到厕所里去打坐去，坐一坐啊！你要罗诃罗密行第一，就让自己要在厕所里打坐啊，一直在苦地方修行，这样你才能够修出味道出来。所以呢，这个只不过呢，要利用环境的磨练我们的身心啊，我们这样的修行才能够啊得到法的上帝。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地方，就是说我们不能到外面社会上去修行，就我们寺庙范围之内啊，这里面足够我们去训练心了。所以一个道场、一个魂墙把我们围起来，这里面喜爱悲乐都居住，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了，寺庙就有，是吧？一会儿烦恼，一会儿快乐，啊，一会儿痛苦，这些定义都是在熬练我们，我们不需要去怕的。大家也不要去说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都在啊，你这个自然而然的，就是说只要是人在一起都有是是非非，因为都是我们修道人嘛，是吧？既然修道人就在这里面修嘛，我们啊，你一烦恼我们一闯过去，我下次再闯，是不是？这次你骂我，我跟你斗起来了，没有关系，我需要在佛面前忏悔一下，忏悔一下，我明天下一次我一定要闯过去。哎，你对方骂我，我笑笑的对待他，是吧？小小对待他，为什么呢？训练我的机会到了，我应该这次能传得过去，传过一次有大欢喜，你可以请师父吃饭，对吧？请师父吃饭，师父这一次我传过去了啊，遇到那么大的烦恼，我内心都很自在的接受啊。我今天我想请师父吃饭，嗯，这个事情可以请师父吃饭啊。不能说师父开心我生日啊，请师父吃饭，这个不需要请了 啊，你在磨难中修行，能超越了，你可以牵受上。师父既然身上有啊这个病是吧？有病，但是呢，你闯过了关了，吃饭我一定跟你去，我会打这个包票跟你去，是吧？所以呢，大家有修行，我就愿意跟大家一起去吃饭。恭喜你啊，这份啊这个超越的功德。所以大家这个在生活中啊，一定要学会。啊，来训练自己。所以在生活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有修行的对象。啊，阿弥陀佛。